乌克兰军队突袭俄南，黑海爆恶战，俄国外长联合国遭围攻，夺回科技霸主地位，华府新计划被曝光。山东舰现身台湾海岸，美国爆攻击中共航母短板。宝马冰淇淋事件后续，百万博主疑刻意炒作。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26日礼拜三，欢迎收看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是林欣。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一年，各界都关注战局的最新发展，而近日乌军在春季攻势中取得一项重大战果，那就是攻落第聂伯河东岸。另外24日凌晨，乌军用无人艇攻击了黑海舰队，双方爆发了海战。同时，俄罗斯外长在这个月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在主席会议时，他遭到西方各国的严厉谴责。请看报道。
多家媒体报道，乌军已经跨越赫尔松地区的第聂伯河，在东岸建立了阵地。而俄罗斯军事博客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亦都证实了这个消息。乌克兰的反攻态势正浓，昨日24日，乌军在凌晨用无人舰机袭击了克里米亚西南部港口的塞瓦斯托波尔，而当地驻扎的黑海舰队亦都全力回击。俄乌双方再次在黑海爆发海战，当地已经进入战斗戒备状态。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卢卡申科亦都证实，24日大约凌晨3点半，乌军试图用3艘高速无人舰攻击黑海舰队在塞凡堡的基地，话俄军摧毁了这3艘无人艇，没有任何损失。报道说，乌克兰直接攻击巡航导弹的发射平台，是为了彻底根除俄军的导弹威胁。但今次的袭击是否令到黑海舰队遭到重创，还要看后续乌克兰军方给出的消息。根据 Yahoo 的报道， CNN 首席国际安全记者 Nick Patton Walsh 说，很多分析师认为乌军这一次的大反攻的终极目标是从乌克兰东部一路打到亚速海，然后重新夺回克里米亚半岛。克里米亚很可能就是乌军反攻的重点。而俄罗斯情报说，有10000名乌军集结扎波罗热重建军队和重型武器，他们将成为反攻的主力。不单止是这样，俄罗斯官媒今日俄罗斯报道，23日一架乌克兰制造载有17公斤炸药的无人机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东部的郊外坠毁。报道说，乌军的无人机攻击似乎越来越接近莫斯科市中心。战争研究所认为，近期普里戈津和俄罗斯军事指挥部很可能想说服普京，在乌克兰发起最新反攻行动之前，被俄军进入防御状态。但是俄军仍然在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展开作战。俄军在跟着下来的乌克兰反攻行动中会面临更大的损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国际社会的怒火。根据 CNN 报道，俄罗斯本月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轮值主席国。24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主持安理会会议的时候遭到各方谴责，十分尴尬。根据 New Talk 的报道，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和拉夫罗夫握手之后，严厉批评说，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给人民造成巨大痛苦和破坏，甚至助长了全球经济混乱。而欧盟所有27位大使在会议上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俄罗斯的入侵。欧盟驻联合国代表史科格说，俄罗斯试图将自己描绘成联合国宪章的捍卫者，但事实并非如此。众所周知，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大会、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俄罗斯没有一个遵守的。
拜登预计将在未来几个礼拜签署一份备受瞩目的限制对华投资的禁令。美媒引述消息说， 行政令嘅主要目标将系企业投资，但亦可能影响到私募同风投。另外一方面，美国商务部公布将会建立一个由先进电脑晶片设计同工程设施组成的网络中心，攞返科技霸主的地位。请睇报道。
根据《华尔街日报》24号的报道，由华莱士 Kim Wallace 率领的分析团队日前发布了一份分析报告，说某些行业将面临全面投资禁令，其中包括半导体、AI 和量子技术，还有其他的一些行业亦都会通过程序受到监督。华莱士的团队表示，一些常见的美国对中投资就不会受到即将出炉的行政令的影响。分析师说，虽然这项行政令的细节和参数仍然不是很清楚，但可以确定的是，个范围不会包括常见的在中资产组合投资。行政令的主要目标将是企业投资，但亦都可能会影响到私募基金和风投基金的投资。报道说，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即将签署的禁令只是监管境外投资的第一步，是一个试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受限制的技术可能还会增加，范围可能还会扩大。在关键时刻节目中，刘宝杰分析，拜登政府会推出监督模式来监督任何资金的往来。假如企业的资金会流到半导体、AI 和量子技术等地方，或者未来的基金有倾向流入，那会受到禁令的影响，中断投资。多家媒体报道，拜登的对华行政令估计会在5月19至21号在日本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前后出炉。美国希望 G7 的盟友能够认可这些限制措施。美国政府还在高科技上围堵中共，在晶片业上亦都开始动手夺回霸主的地位。彭博社报道说，美国将计划建立一个由先进电脑晶片设计和工程设施组成的网络中心，斥资110亿美元用于研发，目的是增强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美国商务部今日25号在一份报告中提到，这个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将涵盖全美多个新技术站点，计划包括在美国生产最新的半导体技术，缩短从设计到商业化的时间，并培训技术员、工程师等人员，目的聚集整个行业的利益攸关者，包括晶片设计人员、大学和社区学院、州和地方政府、制造商、工会和投资者等。政府的目标是在年底之前就启动运行。商业部长雷蒙多指出，这个中心将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机构，是一个受科学驱动的中立组织，从而能够得到业内企业的信任。雷蒙多说，这个不单止令我们有几间新的晶圆厂，亦都要重新夺回美国在未来科技研发方面的领导地位。
台湾国防部24号表示，以山东舰为首的中共航母编队在台湾岛东南部海岸约120海里处现身，而美国的中云号早已在台海等候。其实美军并没有将中共的山东号、辽宁号航母放在眼里，因为美军早就将中共航母的现状了解得很清楚。请睇报道。
日本防卫省今日25号亦都发布山东号航母打击群的动态。山东号在冲绳岛和拿国岛南方360公里处，并将穿越巴士海峡返回南海，其中有六艘随行舰。军事动态面书用户 Taiwan ADIZ 早前贴出信息说，美军导弹驱逐舰中云号和中华民国海军正在巴士海峡监控山东号的动态。进入四月以来，中共航母一直在炫耀它的实力。第一艘国产航母山东号4月8日至10日在台湾东部370公里的海上进行了围台训练。虽然中共官媒宣称山东舰远程综合作战能力得到大幅提升，但实际上美国没有将山东舰放在眼里。 2021年6月，山东南航母被卫星拍到甲板上有好多窿，仲被质疑系不实工程，而且山东号系靠抄袭前苏联航母制造出嚟嘅。无论喺性能定系战斗力上边，佢都唔系美国航母打击群嘅对手。另外，山东舰同埋辽宁舰都系使用滑跃起飞模式，咁就限制咗战机起飞嘅重量、种类，可以装载乜嘢武器同埋整体作战力量。山东舰上面嘅战斗机平均每日出击20次左右，而黎米兹号每日嘅平均出击次数系120次左右。两者的水平差距几乎等于小学生和大学生。更有趣的是，关键时刻节目中提到，中共最引以为傲的辽宁号只是启动就需要煮48个小时的水，要令到锅炉的水热起来它才可以启动，而且非常耗油，旁边还要有补给船，每7日要送水和送油，否则就动不到。这个是全世界发动最慢的航母。而相比之下，美国的尼美兹号是核动力，大概需要2个钟头，法国队戴高乐号大概要1个钟头，而英国的伊丽莎白航母一点火就可以启航。所以如果打击中共的补给舰，就可以轻易地阻止航母了。美国专家认为，中共航母如果想具备正式的作战能力并开发出核动力航母，大约需要10年时间，而中共要想攻打美国，只能够靠核动力航母。
近期宝马 mini 冰淇淋事件引发高度关注，宝马汽车股价亦因此下跌。不过大陆一位拥有115万粉丝的博主质疑这件事件疑似是汽车自媒体二车网的幕后策划和推动，请听报道。
4月25号，宝马雪糕事件是策划，二车网否认，这个话题登上了大陆社交平台热搜榜。拥有115万粉丝，介绍自己是资深汽车达人，微博汽车视频账号的微博博主 CarsPowers01 发帖文称，宝马 mini 雪糕事件疑似有幕后策划和推手，是通过刻意剪辑、恶意传播所致，还说你们等着律师信啦。博主还贴出相关的图片，显示这个平台在上海车展期间，截至4月20号，全网影片播放量超过20亿，全网影片互动量超过1亿，全网发布影片2000多条。而猫哥爱泊车账号位于显眼的位置，它显示的内容正是宝马 mini 雪糕事件的相关内容。一位易车网员工亦都说，一日起提2个热门。网站的负责人说，猫哥爱泊车的账号运营者是易车网的编辑。我们没有能力去策划这场事件，目前准备和宝马 mini 方面进行沟通。事发之后，宝马 mini 当日发声明道歉，并且补充说，18、19号两日，除了每日发放300份雪糕之外，还预留好少的一部分给现场非常辛苦的同事。影片入面看到有4、5个外国人，他们带着员工牌。雪糕事件之后，一名中国网红辛巴团队用了100万举办中国人免费食雪糕的活动。影片显示，辛巴在一座大楼前放置了10台大冰柜，而领雪糕的人有些推着购物车来拿整车的雪糕，有些就用2只手捧着好多条雪条。这个影片引发网友的热议，有些网友说，辛巴用事实来证明宝马事件的结果是什么，给你吃你就又吃又拎，看到了人性，一被人捏住就反白眼，人家一松手就原形不露，不给你吃就闹，给你吃就抢。还有些话，大家现在知道宝马为什么不会送雪糕给中国人，宝马只是办个车展，又不是搞慈善，而且宝马车展送的雪糕是比较贵的。事件发生之后，宝马车行欧股在4月20号下跌了 3.62%， 市值蒸发了21.6亿欧元。不但如此，在中国还掀起了破坏宝马车的行动，有些车主为了防止被破坏，开着车后盖摆整箱的雪糕给人随便拿。视频人姜光宇认为， 雪糕事件可能是为了转移大众对4月18号北京长峰医院火灾的关注度。而海外资深视频人文昭先生发推文说，现场给自己的工作人员留几杯雪糕是可以理解的，而当事人看到这一幕的时候，第一个感觉是被骗，第二个感觉是外国人受优待，自己被歧视，再然后瞬间上升到民族耻辱，然后就是要曝光打击，狠狠伤害对方。过程中被网暴最惨的是两个实习的女生。文昭说，有意义的公共问题没人问津，就拿着放大镜找网红名企的翻车事件炒作，没有翻车也都被你炒翻了，然后就是各种各样受智商的爱国表演。所有这一切在场时多问一句就可以平息的，多停一秒不落结论就可以避免的。今日的中国，普通陌生人之间彼此抱有这么大的恶意，迫不及待地互相伤害，真是修罗场了。
好了，今日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